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2月2日，星期五，农历腊月23。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小卢。好的，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则新闻。第一则新闻是关于麦克唐纳被任命为西雅图海鹰队主教练。海鹰队聘请麦克唐纳担任历史上第9位主教练。麦克唐纳在过去的2个赛季中担任巴尔的摩乌鸦队的防守教练，打造了 NFL 最好的防守之一。他以36岁的年龄成为 NFL 最年轻的主教练。在他和妻子斯蒂芬妮抵达弗吉尼亚的梅森体育中心队，球队员工向他们表示欢迎后，麦克唐纳表示，这是我的荣幸，我们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刚开始认识约翰和其他同事时，这里的声誉，这里的人吸引了我们，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我们要把冠军带回西雅图，带给海鹰队的12号粉丝们。我们会玩得很开心，我们会全力以赴，这将是一次不可思议的旅程。我们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我们会赢得很多橄榄球比赛。麦克唐纳将从过去14个赛季一直担任主教练的皮特·卡罗尔手中接过帅印。他的任务正如总经理约翰·施奈德本月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是帮助球队向前发展，同时保持球队内部积极向上的文化。施奈德说，我们希望保持我们积极向上的文化，这里所创造的一切，这栋大楼里的一切，这栋大楼里有很多特别的人，能与所有经纪人和对这个职位感兴趣的人通电话，并能向他们解释，嘿，这里有一切的基石，它令人难以置信，这真是令人惊叹。在麦克唐纳的带领下，乌鸦队在得分、防守、场均 16.5 分、拦截60次和抢断41次方面均领跑 NFL， 成为联盟历史上第一支在这三方面均排名第一的球队。乌鸦队还以每场 301.4 码的码数排名第6。周一乌鸦队后卫帕特里克·奎恩说，我认为他是现在最好的主教练候选人，我不认为有人能像他这样做，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关心球队，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做，他不会休息，直到他把一切都做好。无论谁得到他，如果他离开，他们都会得到最好的人选。他是我身边最好的人，无论是教练还是个人，他真的很关心球员、组织周围的人和球迷。麦克唐纳被誉为防守创新者，在佐治亚大学就读期间，他在佐治亚州西达肖尔斯高中开始执教生涯，最后在大学期间成为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研究生助教。在佐治亚州立大学获得晋升后，麦克唐纳来到美国橄榄球联盟乌鸦队担任实习教练。从那时起，麦克唐纳先后担任过防守后卫教练和边后卫教练，并于2021年成为密歇根大学的防守教练。在密歇根大学执教一个赛季后，麦克唐纳于2022年回到乌鸦队担任防守教练，并立即取得了成功。乌鸦队的得分防守场均 18.5 分，排名第3，跑动防守场均 92.1 码，排名第3，红区防守46.4%，排名第3，三次进攻防守34.9%，排名第4， 2023年乌鸦队的防守更加出色，以13胜4负的战绩帮助乌鸦队成为 AFC 的头号种子队。乌鸦队后卫凯尔范诺伊说，麦克会做得非常好，如果他得到一份主教练的工作，他会做得非常非常好，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教练，非常擅长进攻和防守，非常善于沟通，能让球队朝着正确的方向，朝着主要目标前进，而且他热爱橄榄球。我认为他年纪轻轻就能被看作主教练，真是太棒了，我对他充满期待。首先呢，这个西雅图的海鹰队呢，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 NFL 的一支主要球队。该队呢成立于1974年，是 NFL 的扩展队之一。海鹰队的主场是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Lumen Field。过去几年里呢，海鹰队在 NFL 中一直是一支强队，多次参加季后赛，并且在这个2013年赢得过一次超级碗 Sugar Bowl 的冠军。他们的球迷被称为12号球迷。这则新闻呢，主要是讲了海鹰队聘请了年轻有为的麦克唐纳担任历史上的第9位主教练。那么作为巴尔的摩乌鸦队的前防守教练，麦克唐纳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中成功打造了 NFL 最出色的防守之一，这位36岁的年轻主教练也因此会成为 AFL 历史上最年轻的主教练之一。那么提到橄榄球呢，我不知道 Aster 有没有就是看球类运动的爱好，或者对橄榄球有没有什么了解？
其实我对于橄榄球的了解就是仅仅来源于上上周吧，就是咱们学校跟咱们华盛顿大学跟 UW 进行的一场大学杯的这样一个冠军争夺赛。当时我记得，因为这个好像是UW 近40年还是多少年来，就是几十年来第二次闯入这样一个决赛，所以就是全校还挺轰动的。然后当时我记得许多朋友们都一起组织看在家一起看那场决赛的直播。然后作为一个之前对于橄榄球并没有什么太多了解的人，在看比赛的时候还是就是被科普了一些有关于橄榄球的一些比赛规则啊，还有就是一些防守啊进攻的策略什么的。然后呢我觉得即使对于橄榄球不是很了解，但是在西雅图这样的城市，遍地可见的海鹰队的标志队服，然后到那种常规赛的时候，到赛季的时候，经常会在地铁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球迷，就是可能是拖家带口吧，全家到地铁上，坐地铁去观看比赛，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受到那种气氛的影响吧。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看到这则新闻其实挺激动的，因为新闻里面提到，就这个麦克唐纳他这么年轻，然后就能在 NFL 这种职业的这种联盟里面就是做教练，同时呢他然后他放弃执教乌鸦队来执教咱们的这样一个海鹰队，就是我还觉得挺高兴的。同时呢就是在新闻里面提到说他之前曾经执教过密歇根大学队，对，这让我也想到，就是密歇根大学队确实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所以呢就是对，还是很期待就是海鹰队之后的表现。
对，我记得 Aster 提到的前一段时间华盛顿大学也是在这个华盛顿大学的这个橄榄球队呢，也是取得了一次非常好的成绩。在之前的新闻当中我们也提到过，也正是因为那一场比赛，好像整个西雅图我看到就是说会点燃成了紫色，为这个华盛顿大学的这个橄榄球队来应援。我觉得这种大型的体育运动呢，在美国吧，然后尤其是校园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的。就记得每一次 每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型的体育活动，经过这个哈士奇体育场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大家可能穿着自己支持球队的衣服啊，或者是带着一些就是应援棒啊，然后去参加，去为他们去观看球赛，去为他们支持的球队去助威，去呐喊。我觉得这个氛围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对，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期待呢这个麦克唐纳能够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为海鹰队带来辉煌的未来，也祝愿海鹰队和麦克唐纳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多的成功。
嗯，好的，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华盛顿州首次爆发致命真菌感染在美国呈上升趋势。华盛顿州一月有四个人对一种罕见的真菌感染检测呈阳性，这种真菌感染可能致命。据西雅图和金县的卫生官员称，这是该州首次爆发这种被称为白色念珠菌的真菌感染。尽管去年七月份在当地发生了一例的感染的病例，随着念珠菌病继续在美国蔓延，该病例群也随之出现。自2016年以来，病例数逐年上升。这种病原体对一些常见的抗真菌药物具有抗药性，而且往往会感染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它通常在使用导管、呼吸管或胃食管的医院的病人中发现。华盛顿州检测呈阳性的所有四人都是西雅图 First Hill Kindred 医院的病人，这是一家长期急诊护理医院。西雅图和金县的公共卫生部门表示没有人死亡。该部门周二宣布，他于1月10号接到了第一例病例的通知，该患者最近住进了 Kindred 医院，并且通过了一项常规筛查计划，接受了念珠菌的检测。该筛查计划的目的是在出现症状之前出现感染病例。该部门表示1月22日又发现了两例病例，周五又发现了第四例。这三名患者入院时念珠菌检测呈阴性，表明他们是在医院感染了真菌。西雅图和金县卫生部门说，其中一名患者出现了感染，这意味着真菌进入了最可能引起症状的身体部位，如血液、耳朵或开放性伤口。而其他患者则是被白色念珠菌感染。白色念珠菌是指人体内携带真菌，并可能将真菌传播给他人，但是不一定会因此生病。被白色念珠菌定植的人仍有感染的风险。2009年日本首次发现了白色念珠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于2016年要求美国实验室报告该病例，随后对该记录进行了审查，发现了可追溯到2013年的病例。自报告以来，2020年到2021年的增幅最大，这个时期白色念珠菌的病例增长到了 94%。疾病控制预防控制中心认为，念珠菌感染上升的原因是筛查工作的增加，以及医疗机构的感染控制和预防措施不力。这一挑战很可能因为 COVID 大流行期间的人员短缺和病人入院时间过长而变得更加的严峻。据西雅图和金县卫生部门称，华盛顿州的首例病例发生在皮尔斯县的一名居民身上，他曾在该县的医院住院，后面转到了西雅图 First Hill Kindred 医院。Kindred 医院是华盛顿州唯一一家对于所有新入院病人进行念珠菌筛查的医院。该筛查是州政府于2022年发起的一项计划的一部分。西雅图和金县卫生部门发言人沙伦·伯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在一个环境中发现多个病例，这要归功于筛查计划。目前还很难说这种真菌在多大程度上流行。在美国，严重念珠菌感染的死亡率在 30% 至 60%， 但是健康人通常不会受到感染。 人们可以通过直接接触真菌的人，或者接触被真菌污染的表面和物体感染念珠菌。研究表示，真菌可以在物体上存活至少两周。卡萨瓦德瓦尔说，这种东西一旦进入医院，就很难将其清除出去。那么这则新闻呢，其实我觉得是会引发人们对于公共卫生以及个人健康的一些担忧吧，就是尤其是像白色念珠菌这种东西，就之前常听就是新闻上报道，就是说对于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的话，这种感染这种抗真菌性的这种有抗药性的念珠菌的话，很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可能有关部门，尤其是像医院这种公共场所，他们当出现感染病例的时候，他们应该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去监控控制，甚至就是严防这种疾病的扩散吧。然后尤其是就是这种病例首次发现也是在医院里面，所以就是说在医院这种地方出入的重症病人也比较多，所以呢我觉得为了保证患者跟医护人员的安全，就是医疗机构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吧。然后我觉得就不知道小卢之前就是有没有就类似的这种对于这种公共的这种真菌感染啊，以及就是说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经历。但是就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我之前其实是我是有那种就是也不算真菌吧，但是就是有一点过敏症的，就是可能手稍微摸到一点那种脏东西的话，就是如果一不小心往脸上蹭了的话，脸上立刻就会肿起一块大包。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生活中，就是其实我们像我们平时在户外接触到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察觉到的，就是说你在外面摸过的任何的地方，比如说手扶电梯啊，或者是其他地方，都是上面有任何的真菌啊或者细菌病毒什么的，大家都不是很能知道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平时就是还是要加强一下个人的卫生习惯吧。不知道小卢就是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可以分享。
我个人确实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因为其实本身来说呢，这类的真菌它其实是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对于健康的人来言呢，健康的人而言呢，他们其实一般是无害的。那好的，让我们现在先进一则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卢。
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念珠菌感染的这一则新闻，那么其实这一类真菌呢，它是广泛的存在于环境当中的，通常可能存在于我们的皮肤啊、口腔啊等等等等。对于健康的人而来言呢，他们通常是无害的， 然而在一些情况下呢，比如说人体的免疫系统受损或者存在其他的健康问题时，可能会引起感染，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这样的反应。那么我念珠菌的感染原因呢，通常与以下的一些因素有关，比如说免疫系统受损。人体的免疫系统通常能够抵御念珠菌的感染，但是当免疫系统受到损伤时，患者就极易感染这个念珠菌，包括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啊等等等等，还有卫生因素等等等等。其实呢，正常情况下念珠菌呢不会对人体产生特别大的危害，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过于的去担心。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避免穿着一些比较潮湿的衣物，来减少细菌滋生的环境，然后也同时就是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足够的睡眠、适度的运动等等，来维持这个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健康。如果一旦有相应的真菌感染的症状呢，要及时就医，来获取这个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建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32岁男子在西雅图中国城遭枪击身亡。周三晚间，一名32岁男子在西雅图中国城遭枪击身亡。西雅图警局称，他们接到报警称中国城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男子倒在人行道上，没有任何反应。警局称，警员于晚上8:30左右到达位于12 Avenue S 600街区的现场，发现该男子倒在导航中心附近的人行道上。警员发现该男子后，为他提供了帮助，直到西雅图消防局的医护人员接手。据西雅图警局称，这名32岁的男子随后被送往港警医疗中心，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表示，凶侦案侦探和犯罪现场调查组的警官都在该地区进行了巡查，以协助调查。枪击案的起因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未能成功找到一名嫌疑人。目前警方还没有任何关于枪手是徒步还是驾车逃跑的信息。任何知情者请拨打市警察局暴力犯罪举报热线206-233-5000 206-233-5000。那么这个新闻呢也是非常的痛心，因为尤其是作为在西雅图的华人来讲呢，我们是经常去中国城的，经常会就是一个好像是每天每个星期都会去的地方，但是它确实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这样的事件，发生了这个枪击事件，尤其是这个受害人员经无效抢救死亡，并且凶手还没有抓到。所以说呢，也是作为曾经在西雅图待着的经常去中国城的人来讲呢，我看到这则新闻还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也是确实很担心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因为中国城的的确确是一个我们经常会去的地方。我不知道 Aster 看到这则新闻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在作为一个在西雅图就是目前在西雅图的中国留学生，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当然是就是首先就是心里会觉得非常的痛心，同时也很后怕。因为就像小卢说的，中国城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中国留学生群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常去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平时那边的餐馆还有那边的就是一些购物的地方都很多，所以就是说在这种地方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枪击暴力事件，就是还是让人觉得会很后怕，而且就是会让人觉得一直就是对外出会有一种担忧感吧。而且就是说我发现就是我不知道小卢自己有没有关注就是就是西雅图有关的枪击新闻，但是就是好像目前的枪击事件的 披露的信息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就是说具体的细节，比如说枪手有没有抓到，然后受害者是谁，具体发生的时间什么的，就是这种信息好像就是描述的越来越不清楚了，所以就是让人觉得好像就是之前发生的枪击案的后续我们都无从得知，就是觉得还是就是挺害怕的吧。当然就是说大部分的枪击案可能就是由于一些比如说就是个人的纠纷什么之类的产生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就是对于公众的这种仇恨公众的这种原因，然后导致那枪手就是报复社会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总之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在晚上出行，尤其是晚上夜间时间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避开那种比较治安不太好的地段，然后还是就是多关注一下周围的一些新闻一些事件吧。
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关于这则枪击案，这名32岁的男子在西雅图中国城遭枪击身亡的这一则枪击案中的嫌疑人可以被尽快的追拿归案。
好的，那我们下面关注下一则新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表示将移除5件原住民的文化物品。博物馆称这些物品均为特林吉特族原的，这是现今阿拉斯加东南部的一个原住民的群体，他们包括3个头饰、1把匕首和一根权杖。此举是对新的联邦法规的回应，该法规要求博物馆、大学、政府机构在展览或研究人类遗骸、文化物品和神圣物品之前必须与部落进行磋商。这些新规定于2012年生效，旨在加速根据1990年通过的美洲原住民墓地保护与归还法进行遗骸和神圣物品的归还的流程。该法要求接受联邦资金的联邦机构和包括博物馆、大学、州政府、地方政府在其收藏中的物品方面要与部落组织进行磋商。美国内务部门美国内务部长戴布·哈兰德是拉古纳普韦部落成员的成员，于去年12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洲原住民墓地保护与归还法是将神圣的物品安全归还于被盗的社区的重要工具。我们正在实施的更新中包括了强化原住民社区在归还过程中的权威作用和关键的步骤。完成这些变革是为我们的人民愈合奠定基础的重要部分。自新规定上月生效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博物馆，包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的费尔德博物馆和克里夫兰的艺术博物馆，已经关闭或遮蔽整个展品。其他一些博物馆，如哈佛大学的皮伯迪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表示他们正在从展品中移除物品。尽管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自1990年的 NAGPRA 法案通过以来一直遵守该法案，但是该博物馆一直在审查其展品中的美洲原住民的物品，以确保其符合新的规定。一位发言人表示，上周已经移除了2个物品，另外3个计划在2月5日移除。而博物馆的发言人表示，随着与多个部落的协商过程的推进，博物馆将分享更多的信息。随着协商过程的推进，我们将能够分享更多的信息。特级 特林吉特部落的代表没有置评。博物馆发言人补充说道，随着博物馆继续检查其收藏，以确保符合新规定，并与部落进行协商，可能会在以后移除更多的美洲原住民作品。华盛顿州其他博物馆，如塔科马艺术博物馆和西雅图历史和产业艺术博物馆，表示他们不受 NAGPRA 的更新的影响。负责塔科马市华盛顿州历史博物馆的华盛顿州历史学会正在组织一个内部的团队，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以符合新的规定。华盛顿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下属的伯克自然历史与文化博物馆的代表表示，该机构不会关闭任何展品或将任何的物品从视野中移除。伯克的助理注册员兼归还协调员贾斯蒂斯·麦克尼利表示，这些新规定我们早知道就会来，但是甚至在此之前，伯克已经建立了一个与部落就其收藏中的物品进行道德沟通的过程。麦克尼利表示，新规定只会加强这一协商过程。麦克尼利是因纽特人，他表示 NAGPRA 的更新将影响美国各大博物馆与部落进行协商以及定义文化关联的方式。他表示，这些变化是重大的，因为该法现在将部落主权、权威和知识编码为尊重。麦克尼利说，这对部落来说是巨大的问题，总体来说，这对本土人民来说意义重大。他还表示，这也意味着部落和机构的时间压力和工作压力可能会增加，这将需要相应的资金和人员的资源。该法更新还将加速 NAGPRA 下归还的过程，这一过程因过于缓慢而受到批评。新的规定了2029年的截止日期。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副教授、伯克博物馆考古学馆长萨拉·冈萨雷斯说，根据最佳估算，在 NAGPRA 法规修订之前，预计将需要大约20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成功完成归还。现在这一时间缩短到了一个合理的时间。冈萨雷斯还表示，有了这些新的规定，他对于更多的人和机构认真对待这项工作、投入预算和人员以确保及时回归感到了乐观。他说，作为博物馆的专业人士，是博物馆人类学家和其他收藏学家创造了这个问题，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解决它。我们有责任投入这些资源。在许多情况下，目前存放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的神圣物品、人类遗骸和葬礼用品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从土著祖先的遗址中掠夺而来的。冈萨雷斯表示，人们在夜幕下潜入新鲜挖掘的坟墓、新埋葬的个体，这就是我们要处理的历史。不过，冈萨雷斯看到了希望的迹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机构反对 NAGPRA 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冈萨雷斯表示，由原住民人类学家进行的工作以及原住民考古学实践，即由原住民社区进行与原住民社区合作的考古学，变成了更为流行的。近年来，博物馆也发生类似的变化，响应了道德收藏和展示实践的呼声，改善了与原住民民族和其他社区的关系。例如，华盛顿州历史学会正在重新开发其本土画廊，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2年。暂时来说，博物馆表示致力于与原住民的合作，审查其收藏。该过程旨在确保该机构符合新法律，而其自身关于道德收藏以及展示的政策，以及加强原住民社区和其他原产地社区的关系与目的。对于冈萨雷斯说，法律的更新使其接近其 最初的目的。他说，法律的精神实际上是人权，它是在承认原住民人民对他们的祖先、坟墓、神圣物品和对象的权利。这则新闻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它给出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因为，也是一个响应，就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响应联邦法规的，这样一个政策吧。然后就是说归还了五件属于这个特林吉特这个部落的一些属于他们的一些物品。我觉得正向法规的，我觉得这样一项举措，就是表明了目前美国社会对于原住民的权益的关注在不断的提高。就是他更强调与部落进行合作，并且尊重其部落的对于这些被盗物品的这种所有权。当然呢，就是我觉得从文化上面来说，我觉得也能体现就是美国社会近期就是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这个概念还是就是意识更加增强了吧。然后其实就是像很多人都会说，就是这些展品其实都是很多年前政府从一些原住民的墓地上非法盗取的。但是就是现在这些东西就是原本属于别人的私有物品，而在各大的博物馆进行展出。其实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就是对该原住民的部落其实也是不是很尊重的。所以我觉得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就是我觉得还是觉得挺开心的。然后不知道小卢听到这个新闻就是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一则新闻呢，它凸显了这个西雅图的艺术博物馆的这个决定，并且这个决定呢，其实是对1990年的美洲原住民墓地保护与归还法的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项决定，它强调了对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尊重。包括呢，就是此举呢也是引发了其他博物馆在这个全国范围内的类似的这样的行动，比如说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啊，还有费尔德博物馆啊，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呀，等等等等。就是这个表明博物馆界呢对于这个文物和人类遗骸的处理呢是越来越重视这个尊重和与原住民社区进行这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磋商。然后这也提醒我们，这个文化物品的管理呢需要平衡，既要保护和尊重原住民社区的权益，也要确保文化遗产能够得到适当的保存和展示。也希望这一决定呢能够推动更多的这样的合作，来促进更加公正和尊重文化遗产管理的这样的实践。好的呢，让我们现在进一则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卢。那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则新闻。基萨普县911执行长因被控性骚扰未成年人辞职。据官员称，基萨普县911的执行长已经在一次与未成年人性交易有关的刑事调查中辞职。现年54岁的理查德·科尔顿周三在金县高等法院被指控企图对未成年人实施商业性性虐待，以及出于不道德的目的与未成年人进行交流。 Kitsap 911董事会主席大卫·艾林森周三证实，他们是在周六发现科尔顿被捕的。艾林森说，科尔顿提交了辞呈，董事会在周一下午的执行会议上接受了他的辞呈。1月26日，金县警长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调查小组在伍丁维尔市开展了一次人口贩运行动调查，重点是对未成年人的商业性性虐待。根据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法庭文件，作为行动的一部分，警察们在各种约会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假扮未成年人，并与成年人沟通，安排见面发生性关系以换取报酬。据称，科尔顿使用 Grindr 应用程序开始与一个他认为是16岁男孩的人联系，两人约定在一家酒店见面发生性关系，以换取100美元。科尔顿实际上是在与一名卧底贝尔维尤警官联系。据称，当科尔顿抵达酒店时，便以警察接应了他，并顺利将其拘留。科尔顿被关押在金县监狱，后来被保释。检察官命令科尔顿不得与未成年人接触。科尔顿从 Kidnap 辞职后，该局副局长被任命为代理执行董事，等待接替者。这则新闻呢，我看到是非常的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本身呢，作为一个911的执行长呢，应该是去处理相关的案件，但他这一次却是作为一个被指控对未成年人实施商业性性虐待的这样的罪名，来呈现在这个新闻里的。那么关于这个性骚扰未成年人呢，我们之前也播过很多类似的新闻，就是警察去扮作未成年人，然后来相当于钓鱼的形式安排在这个社交软件上安排见面发生性关系换取报酬这样的方式去抓相对应的这样的犯罪嫌疑人。不知道 Esther 看到这个新闻有没有什么想法？
首先看到这种新闻，我觉得，我的反应其实跟小卢差不多，就是挺震惊的吧。因为，他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按理来说应该是执法人员，但是没想到他居然成了违法的分子。我觉得这可能会涉及到很严重的刑事的指控，不仅仅是辞职而已，我觉得他应该受到很严厉的法律的制裁，因为，他的这种行为不仅就是说非常不道德，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涉嫌严重损害的，就是剥削了一个未成年人，就是潜在的未成年人的那种利益。所以呢，我觉得尤其是我觉得在美国这边的话，公共官员更是就是说被更常见的就是说会被接受更多的这种 公众的这种审查，所以就是说像他这种行为就是他的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他的个人的一些品德，我觉得也代表了他所在的这样一个公共服务业的这样一个名声吧。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他这种行为就是不仅让听众朋友们对他的个人的这样一个素质大跌眼镜，同时就是也可能这件事情甚至我觉得是让这个911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名声，就是他们的那种名誉都会遭到一些损害。对，所以我觉得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有关部门能够严查，并且就是同时就是希望公众更加就是关注这类似的事情，然后就是起到一个这样的监督的作用，这样才能就是让我们对公职人员的这样一个公信力的这个就是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吧，就是大致的这样一个想法。
对，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家中有未成年人的家长呢也要进行一定的性教育，来防止就是说未成年人使用社交软件被轻易的这样的受骗，而从而受到伤害。
好的，那说到未成年人的犯罪呢，下面还有一则就是一则就是有喜有就是怎么说呢，一则稍微让人就是不那么难过的消息吧。芒特福农的警察局周四宣布，本周在密歇根州西北部一名性犯罪者的家中发现了一名来自于华盛顿州的失踪少女，她并没有受伤。芒特福农警方周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这名来自华盛顿州芒特福农的少女自一月份以来一直从家中失踪，而范布伦县的警长办公室的调查人员在密歇根州南黑文蓝星纪念公路附近的一户家中发现了她。她的母亲于一月六日报告她从家中失踪，并且她也没有与朋友或者亲戚取得联系。而据该新闻稿称，她在一名30岁的男子家中被发现。警察在收到有关于该男子的信息后，确认该男子叫做基斯 Kiss， 他没有受伤。警方补充说道，芒特福农的共享乘车选择有限，警方能够追踪到他可能乘坐的某次乘车服务。据调查人员称，警方能够确定基斯是一名性犯罪者，并且确定了他的住址，将他锁定为据称为这名少女提供订购乘车服务的人。警方说到，他在家中被发现并被拘留，等待他的将是一级性犯罪行为。性犯罪者未遵守注册法案和助长儿童犯罪等指控。根据收集到的证据以及该少年曾经跨州旅游，该事件支持二级绑架的可能的理由。芒特福农警方表示，由于涉及到多个地点和辖区，各机构之间正在协商正式的刑事指控。警方称，少女的父母在得知她被找到之后的消息后欣喜若狂。我觉得这则消息就是虽说就是也是挺让人心痛的吧，因为就是未成年人总是成为就是犯罪者的这样一个目标群体，但是就是所幸的是就是这名少女她并没有受伤，并且已经凶手已经被警方给发现并且拘留了，然后就是少女的父母就是也已经得知她的消息。我觉得类似的新闻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听过很多，其实就是更悲惨的是就是其实大部分失踪的女孩男孩们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就是最后一直处于失踪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已经 被发现遇害了。就像就是很多年前，我不知道小鹿有没有听过一则叫做张颖颖事件，就是中国的一名留学生在 UIUC 读书，就是伊利诺伊香槟的一个女博士吧。在某次就是她为一个就是一个路人叫做也就是当那个案件的凶手 Christensen， 他给那 Christensen 指路的时候被 Christensen 诱骗到他的车里，然后并且绑架他，最后杀害了我们的留学生张颖颖。当时这个事件就是也是轰动了整个中国吧，就是对于留学生在外的危害在外的安全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希望类似的案件越来越少吧，就是同时也就是对于警方在这个追踪到他这个乘车服务的这样一个速度吧，因为他母亲报告他1月6日从家中失踪，然后但是其实很快啊，一个月之内就是警方就通过他的乘车记录，就是说好像也就是只是追踪到他可能的乘车服务，然后就确定了这样一个犯罪者嫌疑人，并且把他把少女成功的就是带回家。所以我觉得还是为我们的警方点赞，同时也希望就是说类似的事件越来越少。
对对，我也确实听说过这个之前张颖颖的那个事件，他确实也是当初非常非常的那一件事情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轰动吧。那么这则新闻呢，这个女孩也确实是非常的幸运，她没有受伤，并且最后成功的被警方找到，回到了父母的这个身边。那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一定留学生在海外就是一定要预防，就是提起一个心眼儿，预防在海外被骗或者失踪。尤其是比如说要可能谨慎的处理一下个人信息啊，避免随意分享个人信息，来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提供信任的机构。因为现在不仅是这个线下的这种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同时网络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盗用信息啊，这样的一些事件也是频频发生。然后同时要建立紧急联系人，尤其是在海外生活期间呢，要就是设置可靠的紧急联系人，比如说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呀，或者说是大使馆啊等等，确保知道如何在一些紧急情况下联系他们，并且需要获得就是对应的支持。还有呢，就是定期要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来告知他们自己的情况，如果要是有变动或者紧急情况的时候，要及时通知家人和朋友。我们留学生在海外呢，确实也是就是和家人，就是尤其是和家人没有住在一起，那么在国内的家人呢，可能就是会非常担心我们的情况那么这样呢，那我们要就是为了让家人放心呢，可以定期与家人朋友保持一定的联系。这样呢，就是一旦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或者什么样的问题家人可以及时的知道，避免了就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就是在国内干着急。对，然后也希望就是在海外的留学生呢，能够更好的就是适应环境，然后来更好的保护自己。虽然不能说就是能消除所有的潜在的风险吧，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提起一个心眼儿，尽量预防发生，就是尽量预防就是这个在海外这些不安全的因素，并且在不幸面临这些问题时，及时求助学校、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等相关机构的这样的帮助。好的，下面是关于西雅图的春晚，群星璀璨，西雅图最具特色的春晚，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于2月24日隆重上演。
作为大西雅图地区最有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2024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于2024年2月24日星期六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的 Motherboard Theater 演出两场。由多名国家级明星级演员参演的2024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春节晚会规格高，节目异常精彩，阵容空前豪华，是西雅图华人春节期间不容错过的一道文化大餐。参加这次春晚演出的团体及个人包括全球迈克尔·杰克逊传承者第一人王杰克逊，多次参加春 CCTV 春晚的即变脸、美猴王、摇滚、魔术于一身的全能艺人蒋劲，著名小提琴家方圆，著名大提琴家陈凯，中国青年杂技演员蒋阔、王甜甜，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知名二胡演奏家魏清义，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希，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以及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中国舞蹈学院、香河舞集、西雅图少林功夫学院、东方舞蹈学院、西雅图旗袍协会、 Set Up Dance Studio、 Happy 舞蹈工作室、 Songbirds 童声合唱团、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等等。购票呢，我们可以通过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官方公众号扫描二维码进行购票。好的，也希望呢，就是我们在西雅图的华人朋友们呢，有时间可以积极的去观看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一起来庆祝我们的这个春节。
对，说到这个春晚的庆祝，其实作为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员工，我也是有幸能参与到，就是电台的这样一个大型活动的组织中。就是不知道之前小卢有没有参加过，就是类似的这种春晚的这种，就是组织或者表演。其实像我的话，我之前其实，我的大学里面其实也有参与过这种类似的节目。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就是还挺好玩的。
对，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春晚活动呢，就是这一次也是。就是西雅图的这个春晚呢，华人春晚呢，也是西雅图最具特色的春晚，它是也是非常盛大的，也期待着我们听众朋友们，积极的去期待着，欢迎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积极的去观看吧，对，大家一起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好的，
好的，那么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 Esther 和小卢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